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人就是在不完美当中，在逐步逐步的在认识神，在知道神的这个无限和丰富。
关乎救恩，关乎神是谁，这些方面是没有变化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来到我们的学习派呢，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去了解历史，了解背景，我们甚至可以进到历史中的一些细节里面。当我们在细节里面看到上帝的手也在其中的时候，我们不仅就要赞美上帝，那当然同时我们在历史当中看见我们的前人对圣经的尊重，对圣经的保护，那也能提醒我们今天珍爱我们手中的圣经，珍爱上帝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学志在我们当中，我们和他打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上次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圣经的这个文本，那我们今天呢学志要带给我们什么，请你继续吧。
好，谢谢。今天我呢继续跟大家讲，就是接下来的历史，就是新约的文本，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后，那新约的文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传承到我们的手里，成为今天的样子。那宗教改革呢，讲起来呢，我们需要提到一个人，他呢就是荷兰的一个天主教的学者吧，他叫伊拉斯莫。他是15世纪的人，他比马丁路德呢差不多早20年左右。那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他要把新约的这个希腊文重新再翻成拉丁文，因为当时的五加大译本呢经过了近1000年左右的时间的那个传抄呢，传抄的各个抄本之间的差异已经就比较大了。就是慢慢的开始发现啊，这个五加大译本可能需要重新来做。那伊拉斯莫他自己呢就有心愿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去收集了很多新约的希腊文的这个抄本来，然后呢伊拉斯莫把它翻译成拉丁文。那他的这个当时呢已经有了印刷术，就是1450年代呢，就是当时已经印刷术发明了。那发明了印刷术之后呢，伊拉斯莫他就是想把这个文本呢就是印刷出来，一边呢是希腊文的原文，一边是他翻译的拉丁文的这个文本。那然后伊拉斯莫在后面他在做一些注释，那所以他就出版这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是在1516年出版的。这个文本出版以后实际上影响非常大，它大在什么地方呢？不是说很多人都能看得懂它的原文，因为这个文本的面向的对象就是学者，因为他自己是个学者，所以他面向的是学者。但是这个文本出现之后，马丁路德是按照伊拉斯莫他的这个希腊文的文本来翻的德文，把这个新约圣经翻成德文。那英国的那个威廉丁道尔呢，他是用这个文本来翻成英文，
就都用他的、这个、都用伊拉斯莫的这个文本，
没错。所以伊拉斯莫的文本就是在当时来讲就非常非常重要。那伊拉斯莫他这个文本这个出现之后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英文圣经的译本就是所谓的 King James。
对，
这个文本呢是1611年出版的，它这个文本的出版实际上也是基于伊拉斯莫的这个文本的基础上面这个发展起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文本对于今天的英语圣经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
这个文本
就是伊拉斯莫他这个文本翻译出来，当时的天主教接受吗？
对，他当时有几个问题哈，就是他是一个学者，他并不是在天主教内比如像担任一个什么职务哈。对，他是一个学者，所以他基本上是抱着学者的这个态度来翻译。那他当时呢手头他有4本这个希腊文的抄本，当然这个抄本之间就是差异是在所难免。那他在看这些差异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现有一些问题。问题是哪里呢？就是他发现之前呢，就是很多人用这个抄本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会把这个 就是比如像我是一个抄写圣经的一个文士哈，我是一个抄写员，那我抄写的过程里我会在那个页边哈加很多我自己的东西，你知道，就是我写一个注释哈，我今天天很冷啊，你知道，我就写上了，然后说啊，哎，这段经文好像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马可福音哪里哈，好像很相近啊，你就会在旁边会写一些这些东西。那你后面的人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糊涂了，你知道，他有点搞不清楚你那个是正文还是不是正文，有的时候就把你的那些旁注的东西就给你抄到正文里去了。所以他当时伊拉斯姆他就发现这个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大的影响到当时就是说大家的认识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的五章七到八节。
嗯，
约翰一书哈，五章七到八节，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上下文，大家有点概念哈。那上下文里面他这么说的，从四节开始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嗯，
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嗯，
这是六节。然后第七节，做见证的有三。第八节，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是一致的。这个七节和八节这两节经文啊，就是伊拉斯莫他发现他的手头的那个希腊文的抄本里是没有的。这个是后来才有的，就是他的抄本里并没有这个两节经文。那后来的学者研究呢，就是这两节经文很晚才被加进去。实际上你读七节八节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对六节的重新的一种说法，就是把六节概括性的说，我再读一下六节就知道，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你在这里面能看到哈，他就讲到水，讲到血，讲到圣灵，然后七节和八节这么说，做见证的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是一致的。你看七节八节基本上是把六节总结了一下，
对
他就总结了一下，他实际上写的旁边的，你知道，但是后来到公元后就是125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人把这两节经文就给拉进来了，你知道，就成为了这个就是经文原文本身了。那伊拉斯莫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一开始1516年版的希腊文的文本出来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放进去，因为他知道从学者的角度这个不应该放进去。可是他没放进去，当然就教会很不满意了。这不是你不是好像是改写圣经了吗？你知道，
对，
你这罪名很大，所以就给他很大压力。那给他压力，他没有办法。他最后呢，他只好就是再版的时候，就是他第三版是在1522年，他再版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经文又给放进去了。这个经文放进去，但是他自己做了个注。他做注的里面，他就自己说，他说我是反对这样做的。所以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迫于这个当时的压力，所以他就放进去。那1522年这个文本呢，后来就成为了 King James， 就是英王钦定本的这个一个母本吧。那中间当然还有一段故事，就也很有意思，也就是讲出来人有的时候他的这个个性哈，对于圣经的这个影响吧。伊拉斯莫当然他屈服于教会的压力，他就放回去这节经文。那比如像如果他碰到马丁路德，可能就不会这么干，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人的问题了。那他之后也有一个人也跟他类似，有一个人呢就是加尔文的弟子，加尔文的弟子就叫博萨哈。博萨呢，他自己得到了一个文本，是很早的一个文本。博萨的文本我们称为 D 文本哈，就是 A B C D 的 D。这个文本是公元后五世纪左右的文本，它是这个所谓的拜占庭文本，但是呢它是很早的拜占庭文本。那这个文本实际上是能够修订伊拉斯莫的文本里一些问题的。因为是什么呢？伊拉斯莫的文本当时哈，他因为他只拿到了四个版本，然后呢那四个版本里都缺那个启示录最后的六节，启示录就是第22章那个16到21节，他都缺。但是他要出版他怎么办？他就拿五加大文本的那个拉丁文的东西 又重新翻回到希腊文、
嗯、
然后加进去的六节，所以他加的这个六节和希腊文的原文的六节那就有出入了、
嗯、
就是因为他是又重新翻译的、
嗯、
那这个博萨译本，博萨这个文本呢，实际上它是有这六节经文，它实际上就是说它能够帮助把这个文本做得更好、
嗯、
那也能修正就是怎么讲，就是伊拉斯莫的其他的那个一些上面的一些问题、
嗯、
因为伊拉斯莫用的文本都比较晚，都是公元后十二十三世纪的文本、
嗯、
那博萨手头拿到了一本公元后五世纪左右的文本、
嗯、
所以他实际上能做很多的工作、
嗯、
但是他自己当时的选择就是说基本上他没有做关键性的修订、
嗯，
所以这些关键性的修订他没有做。那最后他是1598年他出了这个希腊文的文本之后，就作为英王钦定本的这个文本真正的一个母本。当然他这个本就是参照了这个伊拉斯莫的东西、
嗯、
没有对伊拉斯莫做一个很好的怎么讲修正的工作、
嗯、
所以这个也是很可惜的吧。所以英王钦定本就这样就出现了、
嗯、
英王钦定本的出现当然对现在的英文的圣经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那也诞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抱住这个英王钦定本不放，他们觉得只有英王钦定本是对的、
嗯、
是有权威的，甚至是说是神所默示的，那其他的就不是、
嗯、
就有的时候就人会走极端、嗯、你知道
对对，
人有的时候他就太走极端。因为这个文本是被称为所谓的公认经文，因为当时它是第一个出现的文本，也是最被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经文，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最好的经文。
你是说的
是就
是
伊拉斯莫这个文本，像博萨这个文本也是跟它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这个相当是一个线上面传承下来、
嗯、博萨也是翻译了整本圣经吗？还是只有新约？
他不是翻译，他就是直接相当于、
哦、
他因为拿到这个抄本、
嗯、
他就
修订
把这个对修订这个希腊文的抄本、
嗯、
但是修订的过程里实际上他能做的更多，就是说他能把伊拉斯莫很多错的地方相当于给修订过，但是他没有很完全就是去纠正伊拉斯莫的那些错误、
嗯嗯、
所以这也挺可惜的。就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你从如果你真正尊重圣经的权威、
嗯、
你要怎么做，不是说你就认可在这个传承过程里面的那些错误、
嗯、
你是反而是你说你传承过程里你知道是有人的这个人为的谬误和差错在里面、
嗯、
所以你尽量要把这些谬误和差错要找出来、
嗯嗯、
要把它修订过、
嗯、
你不是说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它过去、
嗯嗯、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总结一下，那回过头来就说今天英文圣经实际上最开始的是这个 King James 版本。King James 版本呢，它实际上参照的母本是伊拉斯莫的和这个博萨的
对
地文本啊，是以这两个作为参照的，有了今天的这个英文圣经，是吗？
对。
啊，那个刚才我们讲了有一个叫丁道尔的版本呢，
他就是按照伊拉斯莫的，因为当时就是
嗯嗯
对当时的希腊文的圣经只有怎么讲，就是伊拉斯莫
对。
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伊拉斯莫的文本比较流行吧、
嗯、
当然其他人比如当时西班牙也有人在那做、
嗯、
就是他做六个语言的这个经文的对照本、
嗯、
但是他出版的比伊拉斯莫晚、
嗯、
所以他的影响力没有伊拉斯莫那么大、
嗯、
就是说之后的历史慢慢也印证，如果你当时不做这个纠错的工作，以后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
嗯，
那我们就讲一讲之后的历史。那就是说宗教改革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就开始了有启蒙运动。那启蒙运动里面呢，就很多人就起来重新审视圣经、
嗯、
那大家就来看圣经传承到今天到底和这个原来这个圣经差别有多大，你知道大家就要开始关心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就开始把圣经的这些文本就都找出来、
嗯，
上一次就是讲到就是圣经实际上就是流传到今天这个抄本差不多5000多件、
嗯、
那他们当时可能就找到2000-3000件这样的抄本，然后他们就做研究对比，他们就是分成了几个 怎么讲，就是他们称为 family 哈，就是几大类。
嗯，
那一类就是亚历山大的文本，
嗯，
然后一类就是西方的文本，一类是拜占庭文本。那拜占庭文本就是我们就是讲就是东罗马帝国他们在当时还是罗马帝国时期他们所传抄下来的这个文本，是东正教他们使用的文本。他们的普遍的特点就是他们是相对比较晚，
嗯，
基本上就是罗马就是说国教已经成为事实了之后，
嗯，
所以它最早的比方文本它是公元后五世纪的这些文本，
嗯，
那相对比较晚，但是流传的量非常大，它流传下来两千多件，
嗯，
那西方的译本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如像就是像罗马教会他们所用的这个译本呢，他们因为实际上后来他用的都是拉丁文本，
嗯，
所以他的这个希腊文本流传下来的量不是说那么大，
嗯，
但是他流传下来的文本的影响也是很大，就是有梵蒂冈文本，
嗯，
这个文本他们就是说学者的研究了，他们就觉得这个文本的特点呢，他会常常就是文士会增加一些内容，
嗯，
就是文士在这个传抄的过程里面他会做一些综合性的工作，比如像我自己在抄四福音，比如像我抄马可福音，哎，我觉得马可福音这段好像写的很简单嘛，啊，马太福音这段写的更详细，我就把马太福音那段也拿过来放到马可福音里面，所以马可福音最后的一个特点就是16章的后半段，就是16章9节开始一直到结束的那个基本上就不是真正马可福音原来的样子，就是他们给后面就是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就他们的内容给放进去了，所以这个是西方抄本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他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个综合的工作，就是不是原来的文本，所以学者来讲就比较看重亚历山大的译本。亚历山大的文本呢，就是它的特点是比较老，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蒲草本的文本都在亚历山大文本的这整个大类里面，所以它很早。然后这个文本呢，基本上来讲也比较短，就是它不像那个西方文本，它是增加了很多，就是说综合性的这些内容，
嗯，
所以一般来讲，学者认为他们的这个文本权威性比较高，所以亚历山大文本的，比如像西乃文本啊、亚历山大文本啊，
嗯，
这些都是被学者比较看重的文本，
嗯，
所以当时的学术研究就做到这样的程度。到了19世纪末期，
嗯，
那英国人就做了，
嗯，
对，就是除了德国以外，德国因为在18、19世纪，就是他们德国怎么讲，德意志兴起来之后，特别是19世纪后期，他们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后，
嗯，
他们的这个学术研究也非常强，特别对圣经的研究非常强。
嗯
比如像我们现在认为的初等批判，就是文本鉴别都是从德国开始的，
嗯，
那后来讲的高等批判实际上也都从德国开始，
嗯，
所以德国人他们开始就是在寻找这个当时的希腊文本方面，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所以他们当时也找到了，比如像西乃文本是他们找到的，
嗯，
那英国人也做很多研究，英国人就是我们一般翻成韦斯特和雷德，实际上是他是 Westcott 和 Hart 这两个学者呢，他们在1881年他们就出版了一个全新的希腊文的文本，这个文本呢就是他所谓的是鉴别性的文本，
嗯，
就是说他不是用任何一个希腊文的抄本作为母本来做出来的一个文本，他是完全比对不同的希腊文本，然后看这些差异在哪里，
嗯，
然后分析这些差异到底哪个是更可能接近原文的，
嗯，
然后就把这些更接近原文的放在一起，
嗯，
然后把其他的那些差异没有放进原文的东西，他就用注解的方式，他就注上说，
哦，
啊，这个地方，
嗯，
有些什么出入，那出入是怎么回事，
嗯，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是应该是更接近原文，
嗯嗯，
所以他做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做得非常非常了不起，因为是真正开始了我们对于新约圣经文本的鉴别的工作。
嗯嗯，
对，之前的文本实际上我们做的鉴别很少，就是你拿到了一个文本，你就基本上用这个文本，
嗯，
你也知道这个文本可能不是最好、
嗯、
但是你也做不出来一个更好的、
嗯、
所以你就用这个。但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人就开始做鉴别的工作，那之后的鉴别的工作就相当于是越做越细、
嗯、
很细很细、嗯、那今天呢就是做到一个程度，因为有电脑了、
嗯、
电脑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出来文本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文本放在一起，他能知道这个文本是那个文本和那个文本的关系、
嗯、
到底是他们是父子的关系啊，还是就是有相近的关系、哦、有对照的关系，还是完全没关系，就是完全两资的关系。所以今天的文本做的已经非常复杂，就已经不是按照大类来分了、
嗯、
不再分成那三大类、嗯、就是亚历山大啊、西方啊，或者是拜占庭，不这么分了、
嗯、
今天的文本已经就是细到就是你拿一个文本编号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编号一路往上推，它上面有哪些文本，一直推到最前面的文本是哪一本、
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电脑技术帮助我们对于文本的认识就是比以前是要好很多、
嗯、
当然学者花的精力就非常非常大、
嗯、
那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这个就是认识来讲比我们的前人可能就更清楚很多了、
嗯、
从文本的角度来讲、
嗯、
就是我们更多的知道是怎么回事、嗯、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教义就出问题、
嗯、
我之前也讲过、
嗯、
就是实际上这个对教义的影响很小，
对，
就像我刚才讲这个约翰一书这个五章七到八节，实际上你没有这两节经文实际上对你的教义没有影响、
嗯、
它实际上是对六节的一个总结、
嗯、对，
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关乎教义、
嗯、
它就是要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文本更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嗯、或者说它这也是它是一种在学术领域的一个探讨和研究，
对，
嗯，
对，但是这个学术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后来就影响到我们所读的圣经、
嗯、
就是在1881年就是这两个英国人他们出版了希腊文的所谓的这种鉴别性的文本之后呢、
嗯嗯、
英文的翻译就开始用他们的这个希腊文来翻了，所以这个时候英文最早的一个版本所谓的叫 Revised Version RV、
嗯嗯、
这个 Revised Version 就是它是在这个新的希腊文的基础上翻的、
嗯、
这个版本呢就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
母本
对，是，所以和合本的母本它是用英文版的那个 Revised Version、
嗯、
所以它和King James Version 实际上是基本上来讲是
两条线
平行线、
嗯、
完全不同的了，对，它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和合本也有它的历史局限吧，和合本是在就是19世纪后期开始翻译，那当时刚刚出这个所谓的英文的这个修订本、
嗯、
Revised Version、
嗯、
那所以他们在虽然用这个文本作为母本，但是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呢还会参考其他的文本，那参考的文本里面很多的就是英王钦定本，所以很可惜的就是说实际上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你要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它是有英王钦定本的很大的影响、
嗯、
和合本实际上还是没有完全放弃英王钦定本，因为当时人的认识还没有像今天那么清晰、
嗯嗯、
总的来讲吧，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接触一些比如像就是英文作为母语的这些基督徒，那有一些人他们还是对英王钦定本是有格外的这种就是说厚爱、
嗯、
就是他们因为一直是读这个长大的、
嗯、
那后来就是出了这个所谓的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稍微做了一些修正
嗯，
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原来的那个希腊文本，就感觉上来讲就是说是一个挺可惜的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文本的认识上有的时候我们受自己的文化或者是传统的局限、
嗯、
没有真的是就是说去追求真理，去追求那个真正的能够被事实证明为真实的正确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的局限，人就是在不完美当中在逐步的在认识神，在知道神的这个无限和丰富，
嗯，
人是很有限，而且人在有限里面去认识神的时候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常常犯各样的错误，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嗯，
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虽然我讲这么多的内容、
嗯、
但是希望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所拿到的圣经实在是比我们之前可能这些我们的前人他们所读的圣经更接近于圣经的原文、
嗯、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 他们这些人对于圣经教义的认识，他们在教义上面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差异是极小的。圣经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一定要讲就是圣经各个抄本之间有多大差别，差别很多的都是在很小很小，一个字母，一个字节，一句话抄重了抄漏了，就是这样的，这类很多。所以我之后讲经文鉴别的时候我可以再详细的讲。所以我们是真的就是也是要感谢这些学者们，就是真的是他们是穷尽一生，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就是说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穷尽一生可能做的事情就是研究一个就是说文本的差别，都是默默无闻的人。他比如像他编了一个经文的这种差异的字典，帮助其他的学者能够更精确的知道这些差异在哪里，到哪里去找这些差异，为什么有差异，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对对，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强调一下，就我们虽然说我们在特别是学制带领我们哈，从文本的不同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梳理，但是实际上根本的就是圣经是一本关乎救恩的这样的一本书。在整个过程里面关乎救恩关乎神是谁这一些方面是没有变化的。这是我们
对感谢主
一定要强调的啊，就是
说对没错。所以圣经的无误实际上也是更重的强调我们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和亮光，神救恩的道路，这个是没有变的。
对，
这个就是说不影响，就是我们因为读的版本不同，对这个救恩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个没有。那今天的英文圣经基本上就是按照更新的这些所谓的折中文本来翻译的，就基本上就是脱离开伊拉斯莫的影响。当然伊拉斯莫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今天的英文除了比如像 King James 和New King James 之外，其他的版本比如像我们常常读的这个 NIV、就是新国际本，还有这个 ESV、就是 NASB 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按照今天学者的最新研究所得出来的这个希腊文本来翻译的、所以这个英文世界里面做的工作做的比较早，也比较强。那中文也是了，中文就是说实际上后来也做了很多的这方面，比方当代译本啊新译本啊，他们实际上也都开始就是说脱离开英王钦定本的影响，就是真的是走到今天的学术研究的这个基础上来。所以就是也鼓励中文的或者是英文的圣徒，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多用一些新的一些版本来读。当然和合版你可能读惯了你可以接着读，这个不影响你。但是你可以读比方和合本的修订本。和合本修订本它是很近的，就2011年左右出版的。
是的。
好。
我们谢谢学制哈，又带我们走进了这个新约世界，圣经的世界，走进了文本的世界。我们也盼望第一个我们是宝贝这个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圣经，宝贝上帝的话语。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拓宽我们的眼界，拓宽我们的疆界，我们在不同的版本当中我们更加能够这个了解神的话语。好的，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我们是周周见。那我们今天这个学习派就到这里，特别感谢学制弟兄，咱们下次见，再见。
好，再下次见，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来跟从我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
主我愿意是我对上帝的回应，
来跟从我是主对你的召唤，
主我愿意是我对生命的决定，
你愿意吗？